枕边鬼话，由月世界神域之光游戏独家冠名播出。
好玩的相思，
嗨，大家好，我是戴毅，这里是由月世界独家赞助播出的枕边鬼话。废话不多说，故事讲起来。他在窗口望你，小区楼上来了个年约40的青年男子，租下了140平米的房子，做了个仓库。平常看他骑着电瓶车上下班，见人也不打招呼，一个劲儿喘着粗气闷头上下楼，力道又大，当当当踹着楼梯直响。他后来雇佣个小伙子阿强帮他搬货守仓库，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在仓库交班，他自己就从那5点来交接阿强的班，一直值夜到早上等阿强来换班。那阿强是个人来疯，初中毕业，文化不高，但年轻人活泼，这上下楼逮着谁就喊叔叔阿姨伯伯大姐，叫的一个欢快，平常和人也聊得来。这楼上楼下好事的人就问阿强，
你那老板怎么回事啊，每天拉长个脸，好像谁欠他钱没还。
阿强眼珠子一转，压低声音说，
我们那老板娘厉害呀，老板是个妻管严，我听着老板每天打电话和老板汇报生意，那个战战兢兢呀，一个大男人被老婆欺负着，这心情能好吗？
大家一阵啧啧啧，几个男邻居不由分说把腰板都挺直了许多，显得自个儿是个当家的，便不用受那份气。当天傍晚，受到台风影响，本市在连日暴热以后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这豆大的雨点哗啦啦的砸得玻璃直响，家家户户赶紧收衣服关窗户。就在吃晚饭那会儿，楼道里有当当当响的急促而有力的脚步声，大家心想这老板也不容易，这么大的风雨换阿强班，可怜阿强怎么回得去呀。阿强也正好趁着台风来没生意，开着窗户图个凉快，在房里打盹，听着那门咣当被撞开，懒得睁眼，也知道是老板来了，心想雨也大，反正孤家寡人就在这里过一夜也无妨。这迷迷糊糊又听见自己老板打电话给老婆，什么安心啦，生意还不错，货都囤好了。阿强听了心里一阵鄙视，又糊里糊涂睡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阿强醒过来，老板已经不在了，发现原来凌乱的货物也被堆得整整齐齐，好几天没做的账也已经清算好了，内心感到一阵愧疚，因为这些原本都是他的活儿。刚要出门去买早饭，碰上楼道里4楼邻居，见着阿强一阵抱怨，说昨晚台风已经呼啸得够厉害了，你那老板一天晚上在楼上折腾个什么呀，那脚步声响的，整理货物白天不行吗？阿强望着那一堆整理好的货物，只得连连向邻居抱歉，觉得很不好意思，保证一定会和老板说，下次绝对不会再这样影响大家休息了。阿强走下楼，买了个大饼油条，嘎巴嘎巴嚼着，正想着要不要买个豆浆下咽，一抬头却看见一辆警车开进了小区，噌的在他旁边停了下来，两个警察一脸严肃地从车里下来，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发货单来，上面写着某小区某单元503，对着小区门卫打听这个位置在哪个方向。阿强听着耳熟，那就是自己所在的仓库呀，就赶忙跑上去问：哎，警察同志，我就是在那里上班的，请问有什么事儿吗？警察眼神凌厉地看了他一眼后说：
陈某某你认识吗？
我认识呀，他是我老板呢。阿强边嚼大饼边回答：
他死了，在离这里拐两个弯的大马路上。
阿强咬在嘴里半个大饼掉了下来，他结结巴巴地问：
他啥时候出的事儿呀？刚刚吗？
警察质疑地看了他一眼说：
刚刚？他昨天傍晚风雨最大那会儿撞的车，
送到医院不到一个小时就死了。
我们是清理遗物的时候跟着他口袋里发货单找来的。
阿强懵掉了，差点回不过神来。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昨晚那咣当一声关门声，那老板给妻子打电话的声音，甚至那清早起来看见叠整齐的货物和完结的账本，以及邻居的抱怨，瞬间都涌上了脑子。他目瞪口呆回想着这一切，心想突然害怕得很。妈呀，这老板昨晚就死了，这晚上回来的又是谁呀？一阵鸡皮疙瘩后，他有点想明白了，莫非是老板魂魄回来了，和自己待了一晚上。想到这里，他浑身筛糠似的抖了起来。围观的邻居越来越多，脸色和阿强一样苍白的还有早上向阿强抱怨的那个四楼的邻居，那受刺激程度不比阿强小呢。他站在楼道口拼命的在拜拜，说自己是无心的，各路鬼神莫怪莫怪。警察对阿强说：
陈某某有什么家人没有？
阿强立刻反应过来，说有个老婆，电话就记在账本上，我给你拿去。然后立马急急忙忙打着踉跄跑到楼道口，一口气冲上五楼，在桌上一阵猛翻，刚找到号码的时候，啪，从老板账本里掉出一叠钱，不多不少2000块。阿强愣了愣，心想这钱应该是老板的，他已经死了，自己拿了应该也神不知鬼不觉吧。他想了又想，最终咬咬牙还是把这叠钱放进自己口袋里。警察联系到死者妻子，并找到在小杂货铺里谋得新差事的阿强，说是死者妻子要求他陪着来看一下仓库。楼上楼下邻居又开始议论起来，想看看这个让生前牛犊般壮实的男人如此喜声慢气说话的妻管严到底长什么样子。四楼的邻居最近也变得神经兮兮，他总是说五楼仓库里始终有人走来走去，大家都嘲笑他疑神疑鬼。夜幕很快就降临了，有心的邻居记起日子，那天正好是死者头七，这座楼所有住户都憋足了劲儿，在窗口探着身子等着。当阿强和他身影出现在楼道口的时候，所有人沉默了，失望了，离他们想象中强悍泼妇形象甚远。他坐着轮椅，头发和眉毛稀少，身体虚弱无法站直，脸部却很臃肿，显示着明显的化疗后遗症。他没有上楼，只是在楼道口坐着轮椅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慢慢仰起头，对着五楼窗户微微一笑，那肌肉牵扯着僵硬的面部线条越发显得邪魅。他开口喃喃自语道：
老公，等得不耐烦了吧？我知道你放心不下仓库里的货，你的替身找来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他苍白的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恶狠狠道：
阿强，你上去和我老公混混吧，你收了他的钱可不能不认账。
老板不是已经死了吗？
阿强吓了一跳，又是惊讶又是恐慌。他突然想起那天贪小便宜偷偷装进口袋里的2000元，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收下了钱？他不由得垂头丧气，呆若木鸡站着，不知道该去还是不该去。砰的一声， 五楼的窗户突然自己打开了，吓得所有人都背脊一阵发凉。阿强抬头看，居然好像真的有人在上面还吸着烟，那红色燃烧的烟头一直亮着。
老板，他不抽烟呢，那不是老板的。
阿强拼命挣扎着否认着，他内心在挣扎，他想喊却喊不出声来，而身体却开始不听他使唤了。坐在轮椅上的女人颤颤巍巍抬起手嘘了一声，又指着窗户说，
阿强，那不是烟头，要是等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都会急红了眼。他现在正趴在五楼窗口瞪着眼睛望着你呢。
是他的眼睛。
阿强用尽力气挤出这几个字以后，他的神志开始变得混沌，似乎是无意识被人牵扯着做出了举动。冥冥之中有人召唤着上楼，他的腿木然的，肢节僵硬地跨了出去，缓缓踏上台阶，动作十分迟缓。突然，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一把把他拽上了楼，一阵阴风扫过，卷起枯黄落叶飘零在脚边，惊起枯枝上昏鸦一片哗啦离巢，整座楼所有住户都啪啦一下把门窗紧锁。可是不经意间，他们依然被吓得惊慌失色，只听见那五楼的仓库门咣当一声打开了，传来阿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声音熟悉的当当脚步声从五楼一直往下去，踹得楼梯直响。从那天以后，楼道里再也没有听过类似脚步声，而邻居中再也没有人见过阿强。四楼邻居整天神神叨叨说楼上货物声音太响，结果家人最终不得已送他去医院，被查出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而那个五楼自然再也没有人敢上去过，仍然有好事的人说看见深夜或凌晨五楼的窗边有红点，似烟头忽隐忽现，传说纷纭。有人说那是阿强在等谁的替身。故事讲完了，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故事想要和大家分享，那么可以私信或者艾特大义的微博大义是总工来和大义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送出你的小桃心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喜欢大义呢，那么可以加进大义的 QQ 群998139799981939，应该是这个啊，反正我会在节目那个简介里头，然后提供我的 QQ 群的，然后如果我念得不错的话那就是对了。因为大义比较懒，所以大义就不去翻我念的到底是对还是错了。好了，本期故事呢由一家小红帽提供，我是大义，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枕边风电台节目由最火爆的手机游戏神域之光独家冠名播出，
月世界
月味儿。